想把什么打开？哦，马牧师，你 mute 了，你能把声音打开吗？
好
，sorry， 谢谢。
又出现一点的问题。OK， 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天上的神。阿爸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谢谢你，真是在这个季节里边来，真的是带领你的百姓来认识耶稣基督，主他在十字架所成全的。好，要我们真的是来认识这位世界的救赎是人类的救赎，神的救赎计划。主，我们谢谢你，也是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边来纪念那些仍然在寒冷当中的在战争当中的，在饥饿当中的人们。哦，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答案在你的里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盼望也在你的里边。哦，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真的是通过我们今天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息，哦，主，你把你的话语带到你儿女的心里。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谢谢。我想这个季节是一个很特殊的季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那这个叫圣诞节。我们在圣诞节里边要做的事情很多，大概是这样。我们有晚宴，像昨天教会的长老也是照顾到这些在网络上又想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晚会的人，所以开了这种。我相信说在这个节目之前一定有很丰盛的这个晚宴，大家各家拿手的菜肴，我们来享受这个大家的这个各自家庭的菜肴。我想晚会的节目我们也大家都看到了，是非常的精彩丰盛的。那么圣诞节我们知道有圣诞树也搭建起来。那昨天呢这个雨泉也特别的要求说我们需要把圣诞树搭起来，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在东上挂了很多的彩灯很多的星星，很多的装饰品。那下面我们知道说还有大人小孩的礼物都会这个放在这个圣诞树下。那今年我的大儿子说，我们很多年已经没有这个礼物了，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就不给我们礼物了。他说我们今年能不能有一些改变，他说每个人都准备了另外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就不像以前很多的礼物都浪费掉了，也没有意义。他说我们就准备吃的吧，大家不管是糖果也好，水果也好，还是其他吃的东西，大家都会很 enjoy， 也不会浪费掉。我觉得是好主意，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换一个方式来准备这个每个人的礼物放在圣诞树下边。那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看外在的，实际上圣诞节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那我想牧长老在刚才祷告当中已经告诉了大家，其实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有很大的这个意义的。其实我们圣诞节就是为了庆祝耶稣的降生。那么我们借着今天耶稣降生来庆祝他降生的这个日子，我们需要一些思想。那么耶稣降生的意义在哪里？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想到说，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就是因为他是神又是人这样一个特性，他可以在地上，在十字架上可以承担全人类的罪，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就可以带给我们盼望。所以他降世为人，这是圣诞节的意义，就是为了完成神对人类的整体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他作为羊羔他献上了祭坛，成为了挽回祭。圣经告诉我们，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凭着信心，或者在耶稣基督里边诚意， 这是我们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育，可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教育？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些的解释。其实称义这个词是在法庭里边啊的一个使用的词语，就是法官呢啊在这个法庭上宣布说你没有罪了，或者你的债务和你的罪都被赦免了。这就是一个被赦免，所以会看到说这个是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个形象的图，这个图的形象告诉我们你身上是有很多债务有罪的，可是呢称义的意思就是你被赦免了，你 pure 了，你没有了，你是变成一个 pure 的，也就是说你的债务已经被人换了，你的罪也被人担当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付出的，他的血跟他的死来让我们 pure， 来代替了我们的罪，来赎了我们的债务。这是第一个方面，从义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那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仅是 pure 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或者说我们凭着相信耶稣基督，神就把义给了我们，就算我们为义，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替代基督了，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成就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有这样的盼望。这就是说第二方面是把基督的义散给了我们，因为信，因信，不是因为信，是凭着信，是加给了一些相信的人。所以这称义的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的罪被赦免；第二，神把基督的义给了我们，或者我们被称为义。所以这是两个概念，我们罪。所以在基督里称义的概念，它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就获得了称义的一个名分。它是讲说，我们凭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的罪是被赦免，我们被算作义。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 justification by faith only， justification in Christ， 这是在基督里称义。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得救的过程，这是我们继续告诉我们的。那么回到我们上一堂，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边我们讲了小儿子这是一个回头的浪子我们从四个方面知道浪子怎么出走了他怎么回家了这个父亲又通过他的肢体的语言，他的宣誓，怎么样让这个浪子来确认他不是一个故狗，他是有儿子的身份。所以这个我们也讨论了我们是不是有小儿子的影子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前面我们讲这个比喻的故事，像一个一出的戏剧里边有四幕，那有序幕，有戏剧的最高峰这个在上一堂信息里给大家分享了这四幕。那么在这个应用分享当中的时候今天我会跟大家再分享这一点，就是这些远离神或者远离家的，不管是他人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实际上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有两个电话打过来给我，都是这个访问学者的。那第一个访问学者呢实际上我跟师母也好，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专业的青少年辅导，我们陪伴了他蛮长的时间他的儿子是很优秀的在美国读高中在这个人造机器人方面是有蛮多的一些成就的，可是他高中毕不了业，因为很多的问题没办法毕业，最后被学校给开除了。那这个情况很严重，那最后决定说他去加州上他的 college在那边先完成他的高中然后再上大学。可是到后来呢打电话给我讲说已经不行，就是说他又改变了他的主意，所以他这个访问学者的姊妹就非常 frustrated。 他跟我讲他的这个公公婆婆和他的先生 身体上有生病了啊。然后他在国内的一个很多年去努力争取的一个项目，本来已经可以得到了，突然之间也被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啊，自己在后边呢使了绊子，捅了一刀，最后这个项目黄掉了。实际上，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边啊，陪伴了他信主受洗，在我的读经群里读经，一起的分享，生命有很多的改变啊，分享他的这个失败，他的成功。可是现在他给我讲说，我感受不到神的爱。他说我已经不想再读经了，我也不想再祷告了。他说神已经不要我了。上个礼拜一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了一个，也是一个访问学者，他礼拜四要回国。那我想我被邀请去，大部分传道人被邀请就是他们回国之前临门一脚带他们信主。我想这是他们邀请我的原因。可是我去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说实际上并不是。他在五六年以前的时候呢，已经在大学跟他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先生已经是觉知受洗了。可是跟我谈到了他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再去教会了，也不再读经了。为什么？那我让我也是打开了一个窗口来了解说，中国现在呢实际上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每个人每个家庭都那么富有，可以买房买车。他跟我讲，他是 PhD， 他先生是硕士他们都有梦想，他们有一个孩子三岁了。可是他们现在的收入来讲，他先生为了追求梦想在北京想去这个去创业，可是很艰难住在六个人的房间里边，一个月要付2000块钱的租金工作之外又开始辅导这个初中生的数学，他是学哲学的，所以每天的奔波。他自己在大连两地分居，一个月大概下起来也就是7000-8000块钱，两个人加在一起大概不超过20000，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父母，双方的家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支持他的先生的哥哥因为一些的状况，所以他挣的钱大部分又放在他哥哥那边去所以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去买到房子，我们现在生活就是这样。他说我们就失去了原来信主的时候那些热情。那很显然这已经是远离神，已经是在外边漂泊的浪子了。我们怎么去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希望说，如果是神把一些的在外边流浪的这些浪子量给了你，那么我们就陪伴他们一段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盼望说每一个在外流浪的都能够踏上回家的路上。今天我们分享第二段的圣经，也就是我们来看大儿子。刚才我想这个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8节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说大儿子在田里 OK 工作，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努力的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但是呢他回到家里听到仆人给他讲说家里是弟弟回来了这个爸爸把这个牛犊宰了是要庆祝的。儿子就很生气不肯进去儿子父亲过来劝他他就有一段的话语。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起的快乐。你是个儿子，可娼妓推进了你的产业，他还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那父亲对他说，儿啊，我常与你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弟弟是死而复活的。 说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从这段的经文，从这个大儿子他的言语当中，我们来看从外表下边的内心世界，他的内心，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们第一个会看到平心而论的话啊，他这个大儿子是一个兴业敬业的孝子。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啊，告诉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啊，他在田里是努力勤奋的工作，并且他从来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并且我们看到说他实际上生气抱怨也好，他是合乎人性的，他有非常正当的充分的理由。因为小儿子跟娼妓，小儿子分到他的产业，待会儿全部浪费掉了。而我呢，在比较之下，他会觉得说我在干嘛？我在兢兢业业的工作，守住这个产业，还得兴奋我的家业。所以这个比较当中，他就觉得很生气，是蛮有理由的。第二个，你会看他的比较是说，你看这个父亲要宰这个牛非牛犊啊，为这个败家的这个小儿子。可是我也连一只这个山羊羔你都不给我。所以这种比较里边就共识取自己，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生气。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平心而论的话，这个大儿子是一个敬业的，是一个孝子。并且他生气和抱怨是合乎人性的，是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前边谈到说这一出戏里边有四出四幕，那今天是进到第五幕。第五幕呢，我们来看一说在黑暗当中生气觅死的浪子，他是身心奋力的一个大儿子，这是第五。那我们仔细的来通过一些外表的东西，我们看一些实质的东西，或者从他的话语里边看看他内心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在这个言语当中，我们看到说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是不是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的开始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这个15章12节讲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他并不是把产业三分之一只分给弟弟，他把产业的三分之二也分给了哥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他是拥有三分之二的产业。第二个，我们从父亲的回话劝话当中，我会看到他说，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他说的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跟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经文去分析的话，你会得出这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说大儿子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的穷人，他忽略了父亲的富有，他忽视了父亲的同在，他轻看了自己儿子的身份，他也是自己为不公。我们知道小儿子他浪费掉挥霍掉他的财产以后，穷困潦倒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就想要有饭吃，像个故宫一样。可是父亲的所有的身体的丰富的这种表现，让他感觉到他不是一个故宫，他已经拥有父亲儿子的身份。那我们看这个大儿子，他在父亲的身边，可是他的心在流浪，他实际把他自己当成一个故宫，他没有把他自己当成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可是他又是很贫穷的，这是圣经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我们的身份。我们现在是庆贺这个圣诞节，就是耶稣的降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告诉我们说，耶稣降生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 所以信耶稣的人，耶稣就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的4章10节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那我们就需要思想说，你信主的有主的同在，你是不是也应该有主的丰盛？有吗？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你和我是不是过着一个富有的贫穷生活？我们也有基督，基督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我们时常要提醒我们，不是说在经济上我们多么的富有，当然我们的神他是创造的神，地和地上的所有都属他的，所以我们是应该是富有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地上拥有神给我们的呼召跟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接，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的奖赏是神在基督里从天上所我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他量给我们的地上的时间和地界是要我们与永恒有份的。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我十几年以前就辞去了工作，那辞去工作的我就很清楚神给我的呼召跟托付，我就开始准备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么两份的收入做工程师的收入现在变成一份的，那我过去十年基本上我的这个所有的收入也就是赔我的学费，还有一些就是在我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很多有需要的，不管是神学生也好，还是有一些在艰难当中的家庭也好。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郝东2018年的时候，中国传道人他死后，他身后留下了他的这个太太 Laura 跟4个孩子，从2岁到8岁，现在已经4年过去了，我们知道最大的也不过12岁，那还是要给他一些的帮助，每年都会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丰盛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丰盛是指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奖赏是有红有分的。那么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喜乐有平安，是神的丰盛，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一些的操练，我们需要一些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活出是有神的跟没有神的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记住，我们是富有的，我们不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而这个富有跟贫穷的界定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所拥有的，是在永恒中被纪念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大儿子，他还有一句话我们需要小心的起来解读，他说你这个儿子，你看他跟他父亲讲话是你这个儿子。我们会看到说这个离家败子，这个离家又败家的这个浪子小儿子，他口头称的都是父亲，可是这个在家迷失的浪子呢，他口头称的是什么？就是你。所以你会看29到30节里边，他总共有5个都是你，他没有称父亲。你看他的所有的表达里边，从这5个字里边，你这个儿子里边，他看到他没有兄弟之情，这是蛮伤害父亲的心的。他要羊羔是为了跟他的朋友快乐，是不是要满足父亲的心呢？父亲就2个儿子，如果你不在乎你的弟弟，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就在伤害父亲的心？你这个儿子。我们时常在家里的时候，我也有2个儿子，这2个儿子很听话，很这个很有成就的时候那妈妈会说这是我的儿子。那当这个儿子悖逆的时候闯了很多祸的时候， 那妈妈会说，这是你的儿子，你这个儿子，那这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家庭的情况，这是代表我们情绪的一种的宣泄，但也告诉我们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仔细来看大儿子，他实际上是一个自以为是模范的儿子，还穷看了自己儿子的身份，他视自己为无辜，他在众议凛然的外表之下，实际上是看到他有一个不平静的心，他身在家，他的心在流浪。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从他生气抱怨的这几句话的言语当中，你能听到什么？听到他内心的无视心情，他的骄傲，他的怨恨，他的自义和论断。我们看耶稣在十八章里边也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我得了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垂着心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跟浪子回头的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真的是好像很符合的。你看这个法利赛人，他来祷告，神啊，我感谢你，觉得他在感谢什么？他是个自以为意的，前面有讲那个，在这个总结里边，实际上有句话讲，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他的标本向上来标榜自己，多么敬虔，多么的好行为，哪个不需要神的赦免？他不是一个罪人，不需要神，他就守住他的律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就值得骄傲，是一个值得去藐视别人。可是这个税吏呢？税吏他是一个破碎忧伤的心，他知道他做的。我们知道税吏就像中国人讲的汉奸一样，税吏在犹太人当中大概是犹奸吧，是帮助这个罗马人来收犹太人的税的，所以大家都很恨他们。他也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收税的时候，所以呢，他觉得他没有资格站在前面，在殿的前面，他甚至没有资格去看天，捶胸带足，他求神来怜悯他这个罪人。而最后的结论，我们知道说，神讲说在前的叫在后，神怎么算他为义，算哪个人为义，这是告诉我们。所以从这个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大儿子他实际上就是那一个自以为义的人，藐视别人的人，没有亲情的人。那我们当怎么看自己？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里告诉我，凭着，这是保罗讲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讲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吩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怎么叫看自己过于当看的？大家知道我近期在读这个教文博士里一门的课程这两天也在写论文，礼拜一必须上交我的初稿我是跟老师 promise， 因为我拖了蛮长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修六门的课程，是实在是出乎我意料的这个压力那我这一篇的这个课题实际上是在谈中国近代的神学家，那么就谈到了尼托松。那么对尼托松在中国的教会和神学建立方面里边影响他最多的，就是一个人叫做达米。那这个人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启示学习。那我们知道达米他是一个弟兄会的一个很大的背景的一个领袖， 他实际上，你看，从28岁到82岁，写了很多的著作啊。最重要的就是《圣经歌卷的要略》。我相信尼托松的啊，对整个圣经的这个诠释里边，是从他中学习了蛮多。他同时也翻译了这个把这个圣经翻成德文、法文和英文。他的翻译的特点很重要啊，应该不是一般的这个读经的人去学，因为他是完全他吸收了文字的这个通畅性啊，他完全是保存那个字词的正确，所以你可能这句话读完了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他的字词是按照原文来翻译出来的。那这个是对于研读圣经来讲，对于研究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需要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去保证他的通畅，总归要有取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会叫做 brethren 他现在基本上来讲，我们知道你会看到 assembly 像于洪杰弟兄他的这个教会叫 assembly，他不叫 church。那他只是这样，就是受到他的这个弟兄会这个运动。那我们知道，每个人呢，实际上我们都是被造的，都不是完人，都有缺点啊，每个人都有错人。所以，我们学习，我也希望说，我们在我们的灵修当中，要学习很多属灵的前辈啊，这些领袖所带给我们的，学习他们的长处啊，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敬虔，他们的追求。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时候，他怎么看待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他有这个在学问上面的知识方面在各方面来讲都是别人肯定的。所以有一位弟兄在写一本关于他的书里边，在前言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在基督徒施工上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一位杰出的基督的仆人。那这个时候呢，达米斯验是年龄很大了，但是他还没死，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他就回了一封信给他。他说：“你需要只称呼我为弟兄，主的工人就可以，不必添其他的评语。”这是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提醒，直到我们真的是还没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会很谦卑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影响力了，我们有话语权了，我们有自己的工厂和平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忘记了我们需要谦卑，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忘记很多荣耀是属神的。这给我们非常多的提醒，我们需要人的赞美，我们需要人的肯定，这些都给我们提醒。所以你看。达米他在他的晚年时候，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要我们从中来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所以，我们看他在回信里边，他谈了几个理由。他说，所有缠绕我们的最终最大的就是骄傲，他是最后的，也是最难克服的。想想看，是不是？他的骄傲呢，企图给人的地位是原本属于那超乎万有之神的。我们不是要窃取神的荣耀，荣耀是归神的，他是创造的，超乎万有的。他的骄傲也拦阻了人跟神的交通，挡住他的管教。他用了两节的经文我觉得也分享给大家。他说。这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在彼得前书5章5节里边，神阻挡骄傲的人，赐谦卑，跟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还有一处的经文是用到了以赛亚书的6章第2、第3节，就是以赛亚看到那个主神坐在座位上的时候，那以赛亚当然他有一个表现，他知道说他是嘴里不洁，也住在嘴里不洁的这个百姓当中的时候。但是这里边他用的是那个撒拉夫，就是那个天使，那个撒拉夫，我们知道最后拿了木炭去洁净了以赛亚。他在这里边谈到这个撒拉夫的时候，他讲说撒拉夫有势力在旁边，他有6个翅膀，2个是遮脸，2个是遮脚，2个在飞翔。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这天使撒拉夫，他有2个翅膀遮住他的脸， 他是有羞涩的，见神的面他是有羞涩的，这个很重要。遮住脚实际上他是要把他的行踪隐藏起来，他有两个翅膀去飞翔，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往去搬，做神吩咐他做的。这是从我们学习到一个天使在神面前当有的一个行为和做法。所以当我们与神沟通的管道被堵塞的时候，我们人就在黑暗当中，我们眼睛看不到神，我们也认不清我们自己。几年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家的这个吸尘器啊，好像没什么状况，可是吸地毯的时候就吸不到东西，一个纸片一点灰尘它也吸不到，可是你打开的时候它的马达也在转，它的皮带也在转，所以似乎看上去都很正常，那怎么会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最后就不得不啊，来彻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天中午我就把这个吸尘器，因为在家里光线没那么清楚，那么打在太阳底下去看，哦，他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啊，实际上他那个下边的管道是堵了，清理了下边的管道，很短的管道以后呢，还是不是很这个有力量，那实际上再把上边的管道也拆下来，再重新的去把它这个所有的堵塞的东西打开来，所以你会看到说。你看会出来多少的垃圾在里面，这里边你会看到一根铅笔在里面啊，我们当时养了一只兔子，这个兔子所有的毛发纸屑灰尘在里边，这么多东西把这个管道彻底堵住了，你想吸让它的正常的功能发挥难不难？它办不到的，因为已经被堵通了。当一个管道被堵通的时候，那交流也好，交通也好，就没办法达到它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一个事件呢，其实给我带来蛮深的一些思考，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不借助一个明亮的光线呢，其实埋藏在深处的那些蛛丝马迹你是察觉不到的。那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不洁和不敬虔呢，我们也意识不到，也看不到。我们内心的那个骄傲、自义、怨恨、苦毒，我们的亏欠和罪恶，它其实就是住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那个管道中的垃圾。当管道疏通了，所有的垃圾排出了，我们就恢复了跟神、跟人的关系，恢复了那种健康的那种合一的那种信赖的关系。这是这个吸尘器兴起之后呢，我的蛮多的一些思想。上次给大家讲啊，关于这个浪子的故事里边啊，有一个啊这个神学家或者灵修作家来讲，陆云他写了两本书，很重要的两本书。实际上有人是这样评价的，说这个谭和华，我们知道是啊，德国在二战的时候最后被枪杀的。他写了一本书，在20世纪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他叫这个《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啊，翻译从追随耶稣。那鲁云写的这两本书，那一本是这个《浪子回头》，啊，另一本是这个《Home Tonight》，就是啊，翻译从这个《回家的渴望》。那这两本书呢，也被说是在何和华的这个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就是追随耶稣的后边，也是同等的作用的一本啊，蛮有影响力的啊，一个基督教的啊这一本啊这个书籍。那鲁云他实际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所有的属灵的伟人他并不是完美的。他写了很多属灵的啊，这个灵修的啊书籍，他是用他的经历和他的生命在写，因为他的经历就像他的这个老乡写这个画这个啊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画的这个作家都是荷兰人， 其实他的生命当中也经历蛮多的，软弱、受害，他最终得了非常深的 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他最后的十年是在一个智障人的一个机构里去服侍这个群体，服侍了十年，直到死。那鲁恩他自己在写的书里边很坦诚的讲，他说有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像小儿子一样，想放荡不拘我们像大儿子一样自以为是，不可以原谅别人。他说怨恨呢是这个时代最猖獗的邪恶，而你和我都无法挣脱心中的怨恨的重负，是不是这样？他说怨恨比离散更难以获得医治。你看到小儿子是离散，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去流浪，你看大儿子在家在父亲的身边。他讲的说这个怨恨啊，大儿子的要得到医治呢比小儿子还要难，你知道怨恨所带来的。他最后在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他写了很多的书，也被别人所敬仰啊，有很多的成绩。但是他后或者说他的内心的深处有蛮多的就像大儿子一样的那样的品行，那样的欲望，那样的孤独。所以他写到说，对那些忠心的、品行良善的、顺服的、勤奋的人，是不是他儿子外在的东西，他说怨恨是他们的魔咒，作乱的心理造成大难。所以读这些属灵伟人的书的时候，这是给我们蛮多的提醒。我自己有时候就在想说，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在外表上是不是别人都会看我们是忠心是良善的，好像我们品行良善，我们也很顺服，我们也很勤奋，我们也付了很多的代价，可是我们内心有没有孤独，有没有怨恨？尤其是当我们得不到别人的肯定，得不到别人的赞美，得不到鲜花和掌声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被责备、被诽谤、被羞辱的时候，我们内心是不是没有真正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怨恨最后让我们自己会毁掉我们自己，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所以外表上看到忠心良善、顺服勤奋的人，可是我们内心里是有孤独的。提醒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不管是牧者、传道人，我们长老、执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留心我们内心的深处的所带来的，在服侍当中的那种的伤害、那种的怨恨，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在跟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去对付它，需要是释放出来，让这个管道跟神沟通的管道不要因为这些因素被堵塞。所以我们看到说，实际上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外表跟实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骄傲、自义、怨恨、论断，它不是自动的贴到你的脸额上面去的，但是你一定能看得到、听得到，它通过我们的思想、语言、行为是显示出来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用心想一想说，耶稣讲的这个大儿子的故事当中，雄起不肯接纳饶恕他的弟弟的浪子，是不是你和我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的小组、婚姻或者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故事，也有这样的生命？是不是该到回家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家人需要我们， 在等待着我们。上面我们谈了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第五步啊，就是在黑暗当中生气的、拒绝的、迷失的这个浪子，他的身心实际是分开的。希望在我们前边两堂的分享，回头的浪子跟生气迷失的浪子，这个小儿子和大儿子，他的历程当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当一起何种的主意。我们下一堂会进到第三堂。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当中，小儿子也好，大儿子也好，他并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父亲。所以我们第三场，我们下一次会分享无条件的大爱，我们分享父亲。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宝贵的话语，让这个比喻在我们内心从我们的提醒和帮助，也从我们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